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不小心也成了被钓的鱼。阿贵久闻美国丰富且自由，被引诱来到美利坚，不料下了飞机才发觉这里交通不便，没有车就哪儿也去不了，如同没有腿一般，完全没了自由。自从被同事开车从机场接到寓所，上下班外出购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赖别人，阿贵的同事接来送往，不久同阿贵熟悉成为朋友。一日，阿贵的同事小心地说，他妻子姓神，是基督徒，想要邀请阿贵去教会看看。阿贵从小只怕挨饿，不敬鬼神，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自然一笑却之，阿贵的同事也就不再提去教会之事了。阿贵的妻子、女儿、儿子也很快来到了美国，就更显得交通不便。所幸阿贵同事的妻子热心，不辞辛劳，随时开车来为他们提供交通之便。这位姐妹信仰虔诚，必参加教会的各类活动，阿贵的妻女儿子也就难免去逛逛，因喜欢那里的人和事，就固定在周五晚上去参加查经班的聚会了。阿贵窃喜上苍这样的安排，乐得在周五下班后享受钓鱼的自由。阿贵的女儿上小学，学校离家刚好2英里，没有资格坐校车，阿贵和妻子只得步行接送。很快到了冬天，积雪封门，铲车经过后雪积路旁，使人行道如同战壕。阿贵从小吃苦，不畏风雪，唯恐娇女嫩肉吃不消，不料教会的一位姐妹主动找上门来，要在冬天接送孩子上学，说是她襁褓中的婴儿喜欢坐车开来开去。阿贵从不想去占便宜，但也从不推却白白送来的礼物，就欣然答应了，也没想到要装样子去教会作为回报。一日，妻子说教会的朋友来访，阿贵素来好客，热情迎来一对年轻夫妇，还不等对方说明来意，就大谈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高见和自己坚定的无神论的立场，以致来客无语而归。也不是阿贵有意失礼，那是阿贵从来就自我中心，而且长乐知足，不太在意别人的思想和自己未知的事。如前文所记，阿贵最初在无车不渔时来到查经班，聚餐的热闹非渔夫所求，自圆其说的布道动不了阿贵的心。阿贵还暗笑基督徒爱把平常的事儿说成神特别的恩典。阿贵自以为研究过基督教，其实只不过了解些世界简史，读过圣经故事，参观过欧洲的一些著名教堂建筑而已。阿贵早年买过一本圣经，读了起初的几行就罢了休，因为没有西游记、封神榜那么吸引人。阿贵进入查经班福音组，有十多人围桌而坐，一位年龄与阿贵相仿的弟兄让大家翻开圣经，从旧约创世纪开始讲论，时不时也翻看新约福音书，从中读出的内容同阿贵读到的很不一样，显得圣经内涵博大精深。自此，阿贵闲时在家也读读圣经，去查经班参加聚会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阿贵参加查经班固然如同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弟兄姐妹们在前面放钩收线，似无所获，却非徒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我又来了。
哎，因为蒙哥一定要把你再请来，因为昨天意犹未尽，还没谈完呢，是吧？才刚起了个头、哦，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您了。我们在这个海外传福音呢、啊，常常会碰到一些情况，这个可能跟你们在国内做工的情况又不一样。现在很多国内都是大学城、嗯、是吧？大学生聚在一块的地方，
对对对，好几个大学聚在一起。
那你觉得不一样的这个大学啊，或者不一样性质的专业，这些学生之间有没有不同呢？你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会有不同啊，特别如果接触的是念文科生的话，
嗯，
文科比较偏重的大学的话，那里面的学生就有大把的时间。如果是读理工科的话，那他们的学业就工科就比较重
一点。
对，平常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学习上。那文科的话就比较随性，他平常看看书啊，考试的时候要备记一下啊。那他有大把的课外时间可以来
聚会来查经，
参加一些活动啊。那聚会查经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来就是了，要看每个人的喜好啊。因为大学生他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电脑也普及了，很多人就喜欢待在宿舍里上网啊，玩游戏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查经就是了。
但是大致来说，好像做文科的学生稍微容易一点，他时间多，是这意思吗？
这是我们接触的学生而已啊，也不见得所有的都是这样。
那这个在你看起来，男生跟女生有没有不一样？你们的经验里面，哪一类的学生比较慕道，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那当然是女同学了。
哦，当然是女同学。
是这样。
不见得主耶稣都呼召弟兄了。
啊，是啊，那个男生还是比较少，男生听这个东西的耐心比较少。
嗯，
他就觉得你跟他讲的是纯理论啊，或者说觉得讲这个东西离他很远啊，讲一个外国以色列人的故事啊，
嗯，
他就觉得太远了，还不如回到宿舍里看看电影玩玩游戏来得更实在。
嗯，
那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的话他就觉得会被这样一个环境所吸引。女生喜欢唱一些诗歌啊，
是，
然后听你们讲的话他会试着去了解。那看你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人也挺和善的呀，你觉得没有什么恶意的话，他渐渐也就放下戒备心了，然后就跟你们聊啊，聊着聊着看你平日里有跟他有些来往的话，觉得你人也不错，他就愿意继续的更多的了解圣经到底讲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恶性循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男孩子本来他就比较没有这样强的倾向要来。如果他一来，这屋子里都是女生啊，从带茶经的，到烧饭的，带唱歌的其他同席的都是女孩，那他下回还来不来呢？
这个很难讲啊，
很难讲。有的男孩喜欢女孩多的地方是吧？
那没错啊，没错啊，他女孩多的时候他就特别活跃了。
我听你讲，像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是你带还是你的妻子带呢？
感谢主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的话，带查经的都是弟兄，
还是以弟兄为主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蛮重要，弟兄带出弟兄来，这几乎是个没办法打破的一个局面。
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每一个都是拙口笨舌的，起先没有一个人会看圣经，没有一个人会讲圣经，但是感谢主了。主当我们愿意承接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职分的时候，主就把他的恩典加给我们，把他的话加给我们。
那你觉得你们听听世外桃源有没有帮助呢？
那当然有了
啊。不要讲客气话，没关系的。那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预备查经，你要带查经你就得预备，是不是？
没错。
怎么带是有学问的。
怎么带？
怎么样让这个人家来查经的时候不会变得很枯燥啊，或者是完全带离了谱，问了一大堆问题又回家去了啊，怎么样让人家无论是深深浅浅的程度呢，都从这一段圣经，因为你们每个礼拜还查不一样的圣经，对吧？
是。
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多少能够有收获，这个是预备带查经的弟兄要有很好的准备的，这件事情不太容易。
是啊，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弟兄要带一张圣经，那个带查经的弟兄肯定是要在好几天前就要好好的准备看圣经啊， 整理一些到时候可以讨论的问题啊。
嗯，
等到了那个查经那一天呢，他应该会大家一起、就是坐下来，我们把圣经大概大致的念完一遍。
嗯，
那带查经的人就先把这一章或者这一段的圣经的主要内容先概括一下，
先讲一讲。
哎，或者第一次来或者来过几次但是还不熟悉的人呢，有一定故事梗概的了解。
对，
那然后带查经的人就他在预备的那些问题啊，就一段一段的来看。
嗯，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发言啊，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福音朋友，都使他们都有参与感。
嗯，
那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举点例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预备的问题嘛，要么太深，要么太浅，太无聊啊，人家都不愿意参与，对吧？比如说主耶稣有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你的问题就是说，请问那一天到底是几个饼几个鱼啊？
这个问题太问出来人家就想笑了。
嗯，那人家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然后你的问题要是都在这个层次上，那是相当相当这个怎么讲，讨人厌的。
没错没错。
不过要是预备合适的问题就得好好的去预备。你自己在预备查经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心得？你因为你已经做了一阵子了是吧，你觉得我们预备问题的时候重点应该摆在哪一部分？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这么说？
我个人意见呢是觉得说，当一个福音朋友如果他真的是第一次来啊，
嗯，
我们还是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就是向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啊，
嗯，
这里有一些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或者什么是先旧约的先知啊，
主耶稣是谁呀、
啊？
门徒叫什么意思
是
吧？
对，这些最基础的名词还是得向他们介绍一下。
啊，你不能每周都讲这个，每次有人来你就要讲一样的东西，那也是挺麻烦的。
啊，那对，那对。
所以可能这个预备查经的人，他要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够几句话把一些
几句话就把那些最重要的概念交代清楚。
对，说到法利赛人或者说到税吏，你能够马上几句话把它交代清楚，然后就继续走下去，是不是？
是，
嗯，
对。
那关于这个圣经的内容，你是比较走神学路线呢，走理论路线呢，还是走实用路线呢？在往哪方面去讨论？
我们查经好像还没什么路线呢。
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瘸子，那有好多的方式去讨论这个瘸子。你可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或者说从神学上来讲，这个瘸子能够行走是旧约的预言啊。
对。
或者从实用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主耶稣面前是个瘸子。
没错。
你是偏重哪一个方向的讨论比较多？
哎，可能我们就拿一个人，一般都是找弟兄啦。哎，来这样举一个例子啦，大家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如果讲到那个瘸子的故事的时候，
嗯，
那我们先可以问大家说，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会念到这段圣经，那我们讲圣经不会过时啊，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念同一段瘸子的故事，哎，难道就念不烦吗？
嗯，
哎，显然我们知道圣经把这个瘸子的故事这样留下来，
嗯，
我们就想可能真的和我们有一点的关系。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譬如说小王弟兄啊，
嗯，
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他没结婚之前啊，
怎么样，
他女朋友叫他，今天下课啊，到食堂帮我打菜，
嗯，
哎，他到了时间准去食堂排队买饭，买完了还给他女朋友送去，嗯，哎，我们知道小王弟兄他在他的女朋友面前瘸不瘸啊？
不瘸，
哎，是个百分之百的神行太保啊，
嗯，
说到就到，对不对？
嗯，反正你基本上你就是需要能够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个瘸子是我，是吧？这个瘸子也是你，那主耶稣会医治我们走路会瘸腿的病。
就是还是讲说，哎，当时女朋友叫我们去干什么就干什么，爸妈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上帝要你干的事，你一听就瘸了就是了。
没错没错，他这个会好理解一些。
所以你们是比较走实用路线的，对吧？
嗯。
那一般你们查经的问题，你写下来吗？还是不写下来？
带查经的弟兄一般都会写下来。
都会写下来。
哎，到了点他就会提出问题，那 心领神会的弟兄姐妹就会去接话啊。
是是是，啊、这的确有个好处，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带啊、完全没有写任何的大纲啊、我今天到底要讨论哪些问题，那么讲着讲着很可能就会离题了啊。你如果有一个进度，有些题目摆在那里，一看话扯得太远了，随时可以拉回来，就说哎，我们底下还好几个题目要讨论，让我们继续回到正题上。
如果老师一个人讲的话，大家都不吭声，就有一点冷场。
对，
那这样的冷场，学生来几次他就不爱来了，因为这个气氛太严肃了，
是
没人讲话。那
对，
这样不是很好。
嗯，那弟兄姐妹就像你讲的，需要会传球，会接球，是吧？
没错、
啊、那有了题目，尤其你这个题目要是写得很好的话，大家就会比较热络一点。那你们穿插不穿插见证呢？在你们讨论的时间，你们是自由的，当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瘸子，有个弟兄他就可以把他从前怎么瘸这类的事情抖出来做做见证，是这样的吗？
我们偶尔会做一下吧，就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做见证就把他自己的一些信主的经历啊，因为有好些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他在上大学以前他都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
是
那进到大学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有人给他传耶稣，跟他讲十字架的救恩，那个时候他起先也都是很反感啊，然后他就讲述他从反感到不反感，然后从不反感到开始有一点想要思考，再从思考不断不断的去接受，不断不断去明白，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也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大概两三分钟时间把他自己一个大概给讲清楚，让来的这些学生也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原来你也是从这样一个背景、这样一个抵触的情绪底下出来，那他就不会觉得说哇，你们这边都是圣人一样的。
所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真的有很多小地方的讲究，对吧？
对对对，有很多小的环节，如果平日里没下功夫的话，到了那个当下的话，往往会出纰漏。
那个纰漏一出呢，就常常坏了大事。对
对，比较尴尬，或者让学生也觉得很不自在。这都是我们想竭力避免的，所以说也是在不断的讨论啊，大家一起商量啊，怎么样一个安排，从诗歌到查经，然后从查经到陪谈，整一个过程怎么样又紧凑，又能把最重要的告诉他们，又让他们觉得气氛比较轻松，使他们觉得说哎，我走的时候觉得说哎，这里还不错，我下次
是我下次还愿意来，
还可以还愿意再来，
这是挺重要的。那诗歌你们都唱些什么诗歌呢？
诗歌啊，
现在至少有就简单的分有两种啊，一种是传统这个五线谱的种树歌啊，都是四平八稳方块歌，那这歌词呢比较老旧一点，还有一种就是新的啊，新的圣乐，是不是坊间有很多卖的？
我们教会还是比较偏向于传统的吧。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一些新的诗歌，这个旋律固然很好听，但是听久了会让人觉得有点像流行歌曲。我们还是在选歌的时候，我们还比较注重说他的歌词在说什么。
是是是，
因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后面带诗歌的弟兄的话还会参加一些
对诗歌的解释，是吧？他的感受，
对这个所唱的诗歌
他的体会，
稍微做一些讲解，背景介绍什么的。让那些学生听见的话知道说哦，原来这首诗歌在讲这件事情，基督徒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背后是有原因的。
而且另外一件就是以前我们的节目去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这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唱的所谓传统诗歌呢，其实里边有很多的设计，那个设计就是它的音域不广，它的旋律简单有规则，所以唱的人容易唱。今天因为时代变了，那些歌好像反而不好唱了，因为大家唱不习惯。那你如果要用这个坊间的 CD 一些新的歌来带大家唱也挺好，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坊间的这些歌啊，有的是男高音唱的，有的是女高音唱的，它的音域、它的速度、它的节奏，你是不是大家能够跟得上，对吧？有的他音唱这么高啊，我们来聚会的人根本就跟不上，就拉不起那个嗓子。 就没意思、嗯、啊。你自己因为听得很熟，你喜欢，那其实对福音朋友来讲呢，不见得是很合适。
但是就是说，在带歌的弟兄在准备诗歌的时候，也真是可以精心挑选一些歌，因为有时候福音朋友来，他回去可能圣经的话一句没记着，
他记得那个歌，
他就印象说，哎呀，那首歌真好听，然后等着下回再跟他接触说。我们说，哎，要不要唱诗歌啊？他说要要要，
要唱上回那首。
他说你要唱哪首啊？就是上回那首，上回那首，哪一首呢？等他翻到那一首，说哇，他很开心啊！对，这首歌我上次印象最深了，最好听。
嗯，还有你上次讲到说，这个聚会之外还去关怀他们，这个现在国内呀，上班也很忙，那你关怀他们需要时间呐、
啊。哎，那这个事情也是，我和我太太在这两年的服事中。越来越觉得蛮重要的一块，因为如果只是在周五的时间和他们有一定的聊天，有一定的陪谈，有一段查经，这样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单薄一些。
嗯，
因为有些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可能好久才来一次，但是好久来一次可能平日里如果没有跟他有来往的话，他渐渐也会把我们忘了。
嗯，你再请他，他也不太愿来了。
是，他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嗯、
啊，有点生疏了。那、嗯、如果我们在平日里面，或者我们走到学校里面，或者邀请他到我们家的话，和他聊聊啊，聊聊他的学习啊，聊聊他的生活，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压力啊，请他吃一顿好的呀，然后我们和这些学生的关系就会更加的拉近。然后让他们也会不断的认识我们这群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将来信主，他就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对待别人啊，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学生的话、因为他的时间有大把嘛，如果你愿意跟他聊、他挺愿意把他自己的以前的事儿啊，把他平日里面遇到的事情啊、愿意拿出来分享，更有甚者，他愿意把他的难处啊。只要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他觉得你值得他信任的话，他也会把这些苦楚啊来找你倾诉啊。
那
我们也就 是,
哎，
我们就渐渐能跟他有进一步的那个交谈。
是，那这就牵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今天在国内，据我的了解呢，你很难做一个全时间的工人，你必须要代职，而且往往夫妇两个人都代职，对不对？
嗯，
你这一代职一上班一下班，住得再远一点，你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发展学生工作，对不对？
是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切身的问题。
嗯，因为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学生福音的需要实在太大了。
是，
我们希望能够赶上福音的末班车。
福音的末班车，盼望不是末班车，但是很难讲啊。
对啊，
嗯，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接触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跟很多的学生去传福音，他也听了福音，但是呢，他就是觉得没兴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吸引了他的眼球，吸引了他的兴趣。
嗯，
而对你这本圣经啊、诗歌啊。他的这个吸引力就大打折扣了，他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啦，就是两本书合在一块儿，每一周都念，翻开来唱一唱，念一念，就这样。而且现在网络发达了嘛，
是
啊，学生的时间多，他也喜欢说，
喜欢上网，
自由一点，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每一周固定的一个时间拿来做什么，他们就是不是喜欢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在海外的人呢，假如要帮助国内的工作，可能就需要稍微有点远见了。我们前一阵子也做了在网上的服事啊，和大家稍微谈过这个题目。那有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在网上代替的，有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就是每周查一次经、见一次面就能够把它办妥了的。如果我们要培养下一代更强壮的基督徒，要能够福音在中国的校园有点突破，
是
除了祷告祈求圣灵大大做工之外呢，我们确实需要很多很多全世界的年轻人好好的投身在这件事情里面，并且他们的身上呢要能够干干净净的，有见证有见识啊，能够把这个一个一个小的聚会点建立起来。
那我们就只能 这件事情祷告足了。
嘿嘿嘿，那这件事情往往是海外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得上忙的，很多人有负担，只是他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啊。那或许主呢，也能够借着这样的节目，慢慢把我们众人的力量更合到一块。好了，我们今天又只能讲到这里了。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比如他们信主之后的造就问题、成长问题，那也有很多可谈的。到下一周，我们可能会找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位年轻的弟兄上来和我们谈谈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下回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